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呢，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4:18-19的经文。那么当然呢，这节经文是出自于旧约的以赛亚书61:1，就是这节经文呢，耶稣基督当众宣读，在会堂里面呢读出来，开始了他正式传道的生涯。耶稣基督即将复临的信息在北美大地传开，基本上呢，美国当时的主要的人口都集中在美国的东海岸，特别是东北部呢，白人居多的地方。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的，传给贫穷的人，传给受压制的人，使他们能够得以解脱，得以释放。从属灵的含义上来讲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把我们从罪的枷锁当中释放出来。当时的富林信徒就想到，在美国的南方有这么多的黑人弟兄姐妹被人奴役，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建国的早期，奴隶制一直是南方的一个形成的社会制度。从非洲呢，有大量的黑人被贩卖到了美洲做奴隶，他们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自由都握在奴隶主的手中。但是在北方自由的地区呢，有一些黑人获得了自由，那么他们可以参加一些宗教的聚会啊等等。富林信徒所举办的帐篷大会，有历史证据显明呢，也有一些黑人参加。富林信徒感受到了，他们有重要的责任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包括这些祖先是在非洲大陆的这些黑人。于是在1843年5月的时候呢，这些富林信徒还募捐，捐了款项，然后呢，聘请了一位黑人传道人，全职向这些黑人传福音。这位黑人传道人的名字叫约翰·路易斯。那么，可以说呢，到了1844年2月的时候，就有报告说，在费城有很多的黑人呢，都接受了耶稣基督即将复临的信息，成了复临信徒。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提另外一位黑人布道家、黑人牧师，他的名字叫威廉·佛伊。 威廉佛伊呢，当时对复临信息一开始呢是非常的排斥反感的，但是就在1842年1月份那个时候呢，威廉佛伊见了好几个异象，在异象当中呢，上帝就启发他，让他真正的感受到耶稣基督快要复临了。于是威廉佛伊呢就全心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传福音的工作当中，传讲耶稣基督快要到来的信息。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在美国当时的社会，黑人的地位非常的低，哪怕是在美国的北方，奴隶制呢基本上不存在，但是黑人毕竟因为他们的肤色还是会受到歧视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在真正的福音里面呢，不管我们的肤色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应该是一家人，平等的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看到那些复临信徒非常的热心，他们凭着基督的爱呢，要把福音传给饱受歧视的黑人。从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佩服那些复临信徒前辈，很有胆识，敢于跟当时社会上不公正的这些社会制度呢做斗争。在我们生活的21世纪，在我们的各自的社会环境里，都有各种各样不公正的制度存在。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对这些制度是不是也应该持反对的态度呢？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学习真正的基督精神，爱一切的人，帮助一切的人。好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复临信息在黑人当中的传播，那么在复临信徒当中，妇女的作用又如何呢？其实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记载呢，在上帝的百姓当中，姐妹的地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起着非常主动的重要的角色。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在以色列民当中呢就是一个女领袖。耶稣基督和保罗在他们的传道圣工当中呢有很多的姐妹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所以呢，自古以来在上帝的百姓当中，姐妹的地位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姐妹的作用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早期的复临当中呢，就有好几位女传道人值得我们提一下，其中一位名字叫露西·赫西，她在18岁的时候呢成为了复临信徒，开始传福音。那么由于当时的确在社会上呢对女性的地位呢还是有偏见有看法，所以呢很多教会都不愿意让她呢上台讲道，但是上帝呢会给她机会。有一次呢，她的父亲就是露西的父亲被请去呢去向一群非复临信徒传讲一下复临的信息，于是露西的父亲就带着露西去了。结果呢，就在他父亲要演讲的时候，突然呢讲不出话来了。当时的主办人呢就非常的焦急，实在是万不得已呢就让露西上台。大家真的是大吃一惊， 露西的演讲充满了圣灵，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于是呢，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过不多久呢，他们就需要换到一个更大的礼堂里面去听露西讲道。那么，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凭着圣灵的感动，讲出了上帝的话语。在她的听众当中呢，有几个兄弟成了福音信徒，他们接受了福音的信息，后来呢，还成了早期的福音信徒的传道人，非常有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来做工的时候呢，在人的眼里面，也许他的地位非常的卑微，年龄呢非常的小，但是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拦他们，影响他们。只要上帝拣选你，你就大胆的去宣讲上帝的福音。所以我们要记得露西这位姐妹1842年信了福音信息，替父讲道，结果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影响了很多的人，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花木兰替父从军一样。还有另外的一位姐妹呢，非常的值得纪念，她的名字叫奥利花莱斯，她是1842年接受福音信息的，他的讲道呢也是非常的有能力。到了1843年3月的时候呢，经过他的讲道已经有数百人归了主。从奥利花莱斯姐妹自己的口中呢讲道，常常呢都有四五个地方同时要请他讲道，真的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位传道人。还有呢，一位叫埃维拉·法塞特的姐妹，刚开始的时候呢，她的丈夫不信。埃维拉·法塞特姐妹呢，大胆地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耶稣基督即将到来的信息。她的丈夫呢，被感动了，深信呢，耶稣基督的灵是与他的妻子同在的，所以他才能传讲这样有能力的信息。我们在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第29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节经文呢，讲到在末后的日子里，上帝的灵要落在他的百姓的身上，不管是男是女，上帝都要拣选他们出来呢传讲福音。埃维拉他的丈夫读了约珥书这节经文呢，就相信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不论是男是女，上帝呢都可以拣选。所以埃维拉的丈夫呢深深地相信自己的妻子是蒙上帝拣选的传道人，他也归主信主，两个人呢共同的传道，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呢给我们大家，让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地方生活的地方，不要畏惧人言，不要畏惧偏见，大胆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究竟在什么日子降临这个地球呢？这个问题呢，使福音信徒可以说呢，浮想联翩，他们很想知道这个具体的日子。由于不同的推算呢，当时威廉·米勒可以说呢，他推算了，只能推算到哪一个年。他先是说呢，耶稣会在1843年降临，后来呢又说是在1844年。但是具体的日子他不肯定。 因为圣经说了，人子来的那个时刻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威廉米勒呢，一直不愿意推算确切的日子。当1842年12月的时候，富林信徒呢激动不已，我们马上就要进入1843年了，耶稣快要复临了。威廉米勒，你给我们赶快再算一算，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日子耶稣会来呢？就在他的追随者不断的鼓动之下呢，威廉米勒呢终于又进行了一番推算。那么根据犹太历的逾越节，威廉米勒呢只能大概的算到耶稣会在1843年3月21号到1844年3月21号之间呢到来。除了威廉米勒，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尝试要为耶稣基督的到来呢定一个日子，各种的推算公式都有，各种的理论根据都有。米勒呢倾向于认为呢会在年末，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没有在1843年到来。由于这个推算公元元年这个怎么算上去，米勒呢推算就是说呢可能是在1843年，如果没有呢那就是在1844年。结果在1844年3月份的时候，按照威廉米勒最初所说的，耶稣基督没有到来。就在这个春季，富林信徒经历了一个小小的失望，跟10月份的大失望相比呢，这是小失望。但是由于威廉米勒也不是非常肯定说耶稣一定会在1844年3月21号到来，或者4月21号到来，所以呢富林信徒没有把太大的信心呢放在这些日子上。当这些日子过去的时候呢，虽然大家心里面有点失落，但是还不至于失去信心。那么根据旧约的圣经哈巴古书第2章3节，经文这样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里面呢就提到了一个日期肯定会应验，但是呢也会迟延。还有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第5节说新郎迟延的时候。那么富林信徒呢就相信新郎快要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复临。所以根据这些章节呢，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复临的日子一定会拖延的。米勒呢就认为我推算的这个春季的日子呢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更可能的呢是在1844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秋季的时候呢这个日子。好了，大家呢就耐心的等待。那么威廉米勒呢可以说对自己的推算呢笃信不疑，认为呢这个跟犹太人的逾越节，还有呢跟犹太人的这个审判日都有关系的。因为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已经应验了逾越节的寓意，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呢已经把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呢给可以说是取代了。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是审判的时候，肯定是犹太人的这个审判日的时候。所以根据这个利未记第23章27节，那么 经文这样说了，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个赎罪日呢，就是审判的日子了。每年七月初十，第七个月，犹太历的第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大家呢都要悔改认罪。如果你不真心的认罪呢，你就一定要从以色列民中呢被剪除。所以呢，这个犹太历的七月对米勒来说呢意义非凡。其实呢，在威廉米勒根据犹太历的第七月推算出1844年10月22号耶稣即将到来之前呢，就已经有人推算出了同样的日子。这个人的名字呢叫约翰斯诺，他在1844年2月22号就发表文章说了，耶稣基督的复临将在1844年10月22日这一天到来。当时呢没有什么人信的，但是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信了。再过两个月耶稣就要复临了。所以这个约翰斯诺呢，他的推算跟威廉米勒呢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威廉米勒因为他是这个复临运动的发起人，所以呢比较出名。1844年10月3日，大家想到呢，再过不到20天耶稣就要来临了，那么午夜呐喊，这是复临信徒所发表的印刷的一个刊物，上面呢就登到，我的心情啊激动不已，因为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到来了。这代表了当时很多复临信徒的心声，因为大家认为这个地球上的苦难呢存在的年数太多了，是要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当时大家非常的激动，他们盼呢盼呢，结果1844年10月22号耶稣基督没有到来，大家的心情多么的失落，多么的失望。所以1844年10月22号被称为大失望，是复临信徒呢失望灰心的一天。那么威廉米勒呢，他在得知约翰斯诺推算出1844年10月22号耶稣基督即将复临的时候，他自己也很激动。虽然他也推算出这个日子呢，他都不敢肯定，既然现在有人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米勒呢终于接受了。他是在10月6号的时候呢最后肯定接受这个日子。他在10月12号就发文，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天之后就要到来了，他说，我真的感谢上帝带领我们，我感觉到无比的荣耀，心里面是多么的喜乐。结果他和其他的信徒一样，在10月22号等待耶稣基督呢落空了，这个希望落空了，大失望。本来是很大的一个期望，现在成了一个大的失望。所以我想呢，确切的说，这个大失望的一天呢应该是10月23号，因为10月22号耶稣只要一刻没有来，信徒呢都有盼望说可能在下一秒钟。但是当10月22号的午夜的钟声响起的时候，进入10月23号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认为惨了惨了，耶稣基督没有归来，一下子呢陷入了一种悲伤难过灰心的这种心境。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复临信徒呢是多么的失望，毕竟大家在之前的几年时间里都在迫切地等待着 耶稣基督到来的这一天，他们的心情呢，可以说全身心的投入了。许多人放弃了自己的家产要传福音，结果耶稣基督没有来，他们的信心受到了考验。我就想到呢，我们生活在末世了，我们也在传讲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的信心也在经受着考验，每天都有考验。耶稣基督究竟在什么时候降临，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复临信徒，渴望耶稣早日到来，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弟兄姐妹们，末后的日子有多久，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信心肯定也会像这些先辈的信心一样，经受无数的考验。在这些考验当中，愿我们的脚步站立得稳。好，今天的讲道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呢，欢迎您写信来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来信寄给爱德收，爱是爱心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呢，也请来信告诉我，我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我们还开设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也欢迎您报名参加。爱德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